今天早上我们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十八章。以赛亚书十八章里面没有讲到说是他这个末世是还是耶和华的末世论大马色的末世还是继续这样下去，所以整个的末世耶和华的末世跟以赛亚书论大马色的末世一直下来讲到这里的时候，先知有了一个叹息。先知有个叹息，什么叹息呢？先知的叹息就是说，居然有这么强盛的一个国家，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是这样的一个令人可畏的一个国家。我在想，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们不能够体会。哇，在20年前，我们讲到美国的军事，大家都觉得哇，俄国的军事是吧？大家一讲就能够懂。我在想，就当事人来讲，一讲到古时的时候，或者一讲到一个什么的时候，因为离我们的年代很远，我们不能够感同身受。但是先知当时一讲，当代的人通通都能够了解，也可能成为一个别人的依靠。你知道，在每一个时代，兴盛更替，有些就强盛，有些就衰落，有些衰落，有些就强盛。这个历史的轨迹，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就现在来讲，那个意义都不大了。现在来讲，股市是什么，对不对？是不是？现在来讲一个什么古时候的一个什么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对不对？这个讲起来现在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可能我们今天现代人对于先知以赛亚那时候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人，这样一个地方的一种的可畏，我们没有感同身受。但是呢，当时的人一讲，以色列人像当时的神的百姓一想，他们都能够感受到的，或许就是成为他们依靠的，或许就是成为他们一个觉得心里面觉得说耶和华上帝没有关系，这些人没有是不可以的。用我今天的话来讲，就今天我们也是，今天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很重要，但对有些人来讲一点都不感受到。或许有些人已经过了这个年龄层，已经过了这样一个不成熟幼稚各方的情况，看到许多人还拿类似像古时一样这样极其可畏，他能够分地界，他能够践踏人，好像不可一世的这些什么东西，不管是今天的事业，不管是今天的一种这个很好的科技，这个医病的技术等等这些东西，好像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安全全感的这些东西。我相信先知那个时候在论大马色的时候，把这一个拿出来讲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叹。而心里面感叹的时候呢，或许两个，一个是感叹什么呢？一个是感叹以色列神的百姓，你为什么这么的无知愚昧，要去依靠这一些。另外还有一个感叹，是感叹什么呢？感叹就是说，你看你今天那么的强盛，也只不过像中国人讲的昙花一现，也就像先知他都讲的是什么呢？就好像是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一下就蒸发了，一下就不见了。今天有多少人在他得意的时候怎么样？哇，不可一世。假如他想到说，我今天的得势，今天我的什么东西，也只不过算什么呢？也只不过是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夏天一样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高兴高兴了，能够高兴几天，就这个意思了吗？你高兴能够高兴几年，就这样意思了吗？你自己觉得了不起，能够有多久，是这样吗？先知以赛有一种感叹，那个感叹是什么呢？感叹就是说，今天当很多的人他有什么的时候还以为怎么样，但是怎么样呢？一下子就过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想到神的百姓，对那些一下子都会过去极其可畏分地的分地界践踏人的这些以色列百姓，都没有想到说，你人再了不起只是分地界啊，这个地是谁造的，他都没有想到这个，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以色列虽然是神的百姓，在那边惊恐害怕，虽然有神成为他们的神，要引导他们的一生，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在许多可畏的东西、人或者什么事件的里面怎么样呢？根本就忘记耶和华上帝，这是先知的感叹。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人能够看见这样一个情况而有感叹。感叹什么呢？感叹我们这些说是信靠神的人，说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人，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好像很极其可怕的什么东西，成为比耶和华在我们心目中还更重要的。但是呢，先知在这边提醒了，在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他提醒一个什么呢？他说，虽然是这样，但是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啊，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山呢？那就是在第七节讲的，那个就是为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就是锡安山。当锡安山竖起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当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我们的眼目我们的耳朵不要只听我们所害怕的这些事情的声音，一个人七七八八天都一讲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耳朵就竖起来听。其实真的这又是什么，今天你讲的你也不是代表真理，你也不代表什么。我记得我刚刚到泰国没有多久的时候，他们泰国当地有一些的纷争，是不是啊？哇，刚刚好那个时候，吴长老也好，这个戚长老也好，王长官长老也好，也刚好在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常常往来，结果当时一些年轻人不懂事的年轻人，一些神学人在那边开口，就在我的面前，就在讲这些长辈。我说没有关系，你讲他听在我的耳朵里面是什么呢？就你的这种水准讲，骂的人那个人可能是好人，你的这种水准赞美的人那个人可能是跟你一样。我那时候讲得很开玩笑的是这样。今天你不要去听人家，你看那个讲你的好的人，今天有很多人讲我好，我心里很难过，我怎么被这种人觉得好呢？还有一种水准高的人他还不觉得我好的这样。今天你看说你的人是什么人，说你的人是一个爱世界的人，说你不好你要高兴，对不对？是不是？今天一个今天一个什么样的人强到说你是好人，是不是？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心里面在怕些什么，我们该看的我们眼目不看，我们该听的我们这个耳朵不听，我们只听什么呢？我们只听我们自己所关，就是很自私关心我们自己名义啊得失啊什么这些东西，我们拼命看，我们拼命听，好像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一样。不要去看那些看来是极其这个什么这可畏的人，他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他再了不起，对不对？有一天他在神的面前多了不起，让神去评判。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要留心看在山上有没有竖起大旗，我们耳朵要听，我们要听脚声有没有响起。今天很多的时候神已经竖起大旗的人看不见，今天神已经在吹角了我们也听不见，我们只听得见人在那边批评我们的声音，我们只看得见我们利益我们什么的损失。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什么呢？所说的就是当时的神的百姓的这种光景，以后慢慢读到后面去，第19、20章，慢慢再去看，我们就能够明白，古时的结局还没有论古时的末世，古时的结局还没有到，那是什么呢？那个情况，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样？他们留意的就是这些外面的东西。 他们会害怕。我今天讲经历了多少神的儿女，耶和华什么不怕，什么东西都怕，怪了。生病也怕，是不是？没有工作也怕，是不是？就是不爱主，不跟随主，看不见主，听不见主的声音，他一点都不怕。我觉得今天我在说，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你好好去读十八章。我在讲，我第一次在读，我读十八章。刚刚我们成经前读的时候，读完以后，我只有一个祷告，说主啊，你到底是跟在讲什么？但等到我看见第三节，等到我看到第七节的时候，我里面有这么一点体会。我再说，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是圣经的本身。我也希望这个大家好好在读十八章的时候，你有一些什么体会，你也能够跟周遭的人分享。你有机会也可以跟我分享，你可能分享的跟我完全领会不一样，没有关系。我每个人处境不同，神的话就好像一种米一样，白一种人一样，不是白颜色的人哈，千百种的白哈，可以一种米可以养许许多多的人是一样。今天我要问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看见神在高山上竖起了旗帜？我们到底有没有听见已经吹响的号？这个号到底吹响了没有？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害怕会遮住我们的眼睛，有的时候我们的害怕会挡住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怎么呢？让我们看不见，让我们听不到，看不见神，听不到神的声音，结果在我们心里面响起的都是那些极其可畏神以外许许多多的人士。求主怜悯我们。第二段这边讲到的，我把十八章先知的感叹分成两方面。一方面什么？一方面感叹神的百姓不看神在高山上竖立大旗，听不见神已经吹角的声音，只在那边怕那些大而可畏的，那些可畏的可以分地界可以践踏人的这些东西，是这样。先知第二个感叹从第七节到第四节第四节到第七节感叹什么呢？感叹一个是，这么强盛的一个国家，但是在神的眼中，就好像一个很幼稚人在那边做一些事情。有很多人朋友讲，没关系，看他搞到最后结果一定是这样。但是呢，这是人会有一种看笑话的心情。但是我们的神怎么样呢？我们的神不是，他是一种传给先知是一种感叹的心态。哎，他们多糊涂啊，怎么搞这些东西呢？再怎么搞也只不过像也只不过像露水的云雾啊，也只不过像什么呢？也只不过像好像看起来有收成，结果这些嫩枝枝延伸出去的枝条通常被砍断了。在感耶和华上帝传给先知的感叹是感叹，哎，今天你再怎么样又算得了什么呢？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在早上在谢饭祷告的时候突然一种感触，什么一切暂时的东西的增加跟减少，就好像就永远来讲那个意义是没有的。假如说我们学过数学的话，无穷大无穷加大，加一千跟减一千那个意义是什么？但是一个有限的人怎么样？哇，加一千不得了了，哦，减一千损失的怎么样？你不要说加一千减一千，就是加一千万减一千万，对永恒无穷大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对我们一个有限的人来讲，哇，简直不得了了，高兴的高兴的要死，得意忘形，难过的难过的要死，变成忧郁症，是不是这样？这是什么呢？这是都没有在永恒不变上帝无限的里面的一种必然的结果。而神的感叹世人的无知，在有限的光景的里面，为着一点点的增加，在那个地方好像不可一世，但在神的眼中，那好像露水的云雾。神的感叹在这里。今天我们好好思想，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假如我们真的是在神永恒的里面，我们真是跟神无穷的生命真正的这个更多的相连接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呢？你就会发现我们在世上得到一点东西，我们也不会得意忘形，有一点恩赐也不会骄傲到一个啊别人都是笨蛋傻瓜。等到我们真是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就算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损失，钱财的损失，面子的损失，被人家看不起，人家用卫生也没有黑眼珠，只有白眼球看着我们的时候，那种的情况对我们来讲也无损。为什么呢？我们真的在主的里面嘛。我今天早上前几天有一个同工，他要回去，他交代我几次，说他们在我们家附近那边有一个房子，帮他们看房子，人说电不来了，然后到哇不来很久，人家打电话要他来处理处理，他就跟我交代我就去处理。我去处理以后呢，因为我自己也不懂电，我想帮他去找一些这个电工啊，这个专门做电的这些师傅。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是圣诞节还是什么呀，大家用电用的多，这些师傅都忙得不得了，找不到。那我今天早上一早七点钟不到，我就去他家问问他到底情况怎么样。假如真是不好的话，我们是不是到泰国的我们县政府的这个电力公司请他们派人来检查一下干什么。那我一去的话怎么样呢？说电进来了。我问他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说那个这个大家来看看，大家看看都看看没有问题啊，线都接在那个地方啊，电外面的电进来接物资的地方啊，对不对？人家一量，对不对？外面的电没有，这个不进家，是吧？哇，想得很，许许多多的可怕的东西。结果后来我今天去问他说，哎，电怎么来了？他说另外一个人来，他不是用头脑想的，他用手一碰的时候就发现说，我们那个接近屋子那个跟这个电线跟那个外面那个电的那个总接头的地方松掉了。他说他把它一算紧以后，电就来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根电线还在总开关那个地方，但是松掉了，根本不通电了。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我们生命里面变黑暗。以至于什么样？以至于从前不害怕的东西现在害怕，是吧？从前不会骄傲的情绪现在会骄傲。从前别人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很容易就可以 let it go 的，就可以让它过去了。现在就过不去了，为什么？我在说，当一个有限的人不跟无限的上帝连在一起的时候，世界上一点点东西的增加，世界上我们的东西一点点的减少，就会非常的拔的，会搅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今天到底被多少事情在搅扰？我们要想想看，假如我们真实在主永恒的里面的话，增加一点有什么好骄傲，减少一点有什么好难过。我们有了永恒的主，我们有了那位无限爱的爱我们的神。但是今天是这样吗？神的眼光怎么看我们？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是为了现在我们好像可以奔地的这个界限，可以见他人在脚下那一种得意，能够有多久？你掌权能够掌权多久啊？你有地位能够有地位多久？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但是最后一节这个圣经给我看到的也是一样，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这样的一种，他居然会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奉到什么呢？奉到香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他为什么会奉到香山呢？一个人的转机在哪里呢？一个得意快要忘形的人的转机在哪里呢？一个人害怕痛苦到快要视角时候，他的转机在哪里呢？就是在第三节，当山上竖起大旗的时候，你要把礼物送去耶和华的山，西安山。今天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得志的时候，他不把荣耀归给神，接下来的就是他要败坏，接下来的就是他要骄傲。为什么呢？他不抬头看见其实真正 真正的得胜，竖起旗就是得胜的意思，竖起旌旗就是得胜的意思。今天真正我们人有点什么样的成就，还不是神的怜悯，还不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在想，这样一个不可一世，让人觉得很可怕的这样的这种情况，他为什么会把礼物奉到这个锡安山，就是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呢？我相信他看见山上竖起了大旗。今天我们什么时候看见神，我们定然会自卑，我们定然会谦卑。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先知以赛亚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他看见神坐在高高荣耀的宝座上，他就看见自己的污秽，我是嘴唇不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他没有看到说我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他是看见他也是嘴唇不洁，跟以色列百姓没有两样。今天当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对不起我，别人错，其实没有想到圣经里面说，你怎么样论断人，别人也怎么样论断你。当你说别人没有公义的时候，你也是个没有公义的人。当你评判别人说，论断别人说你是个没有爱心的人，当我们在论断他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存心就根本就没有爱心。耶稣讲得很清楚，你怎么论断人，人也怎么论断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讲别人的时候，别人还不好意思讲我们，我们一讲别人，别人就找到理由可以讲我们。其实天下乌鸦怎么样一般黑。但是我在这边看见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结果，是因为他看见山上竖起了大旗，那就是耶和华锡安山，就是耶和华为安置他名的地方。今天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见山上的大旗，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听见叫声，就能够把我们从失落的地方能够再一次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